这个长函就具体再说这个送的意思。今将来成佛，殊胜国土之大愿等善根，强盛有力之境地瑜伽，即严禁佛土之家行。这个长函呢，先从这个家行义来做了解释，就是菩萨这个修行，这个所引导啊，成为这个嘞，殊胜国土的这个相应行。那么这个是从最开始发起了大菩提心了，发起菩提心呐、啊，修菩萨行呐、啊，积极资粮。那真正有力的话呢，那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了。这个时候呢，所成就资粮，能够形成殊胜国土，引发殊胜国土，这个是清净地的事情，所以是强盛有力之境地瑜伽，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智慧啊、光行呢、啊，才可能的，就像我们讲说的光行力啊。这个修禅定的观行力，到了正生果的观行力，到了这个嘞，具解脱的观行力，那都不一样的。就像这个变处啊，观这个地水火昏呐、啊，青黄赤白啦、啊，观想这个种种相的这个出现呐、啊，那如果是世间禅定呢？他视现这个火象，那有这个形象呢，没有这个实的作用。但是呢，这个成就圣道了，他这个三昧呢，观想火的象，那就有相应的力量了，有实质的用，这个是光行力了，不一样呢。那么到净地瑜伽了，这个八地以上的菩萨了，这个随大愿，这个成就国土清净，成就将来要度化色受的众生清净，有这个呢相应的力量，那就是严禁佛土之家行，严禁佛土之家行，戒为在三清净地，就是能够啊，升起这个相应家行的范围，就是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这个三清净地，八地菩萨。成就严禁佛土之家行，依善根力成，依善根成熟力，有所净弃世间之差别。佛土亦分二种，如有情世间，有饥渴等过，其能对治修天受用的，如弃世间、快食荆棘等过，其能修治，其能对治修纯金为低等，正得如是，严禁佛土之家行。 那么这个八地菩萨呢，这个修庄严净土了，这个家行呢，依善根力成熟。那么这个相应的力量呢，随资粮的集聚圆满，到最后呢，究竟。那么这个的话呢，净气世间的来说了，这个有两部分的差别来成就，成就这个呢佛土，所以这里呢，分为二种呢。那么哪二种呢？这个一个呢是受用的部分，一个呢是依据这个环境的部分。那么这个受用的部分呢，这个像秽土啊，就有饥饿啦，口渴的事情呢，口渴了就要喝水啊，不喝水啊就难受了。这个饥饿了要吃了，要这个食物了，这没有食物啊，饥肠辘辘啊，这个身体啊，乏力，心理呢，不能安住，那这个就是受用的不圆满了，受用的过失了。那要是这个天受用啊，就天受用，像六欲诸天呢，这个四天王天，刀立天，焰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就是一层一层依次受用呢，辗转殊胜。那么比如说呢，这个四天万天呢，这以下的呢，地居天呢，他又受一点清净微妙之时，但是呢没有大小便，受食之后呢就化成了他身体的部分。那么再往上呢就更细微了，那么到他化自在天呢，这个受用呢，自然呢，有啊，不要这个呢，任何这个其他这个参与条件。那么等到这个出厂以后呢，那就是离欲界狱啦，这个饮食不用了，这不要饮食了，天生呢清净，这个妙相，这个相庄严，这个饮食受用呢，这个就去掉了。当然呢，这个色界天的断男女欲嘛，这个欲界欲没有嘛，这个跟饮食呢也有相关系的。所以要这个好的受用呢，那就要修积福资粮了，就像这个说极乐世界一样的净土，这个要饭食的时候呢，衣钵饮食等自然现前，受用完了以后呢，这个要消散的，这个经典里面说的更详细一点的一些受用，比如说这个水中呢，这个沐浴的时候，想这个水要深一点呢，水就深一点，想这个水浅一点呢，那它就浅一点，就是受用的这个嘞妙好，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那么还有就是显现环境，那么气世间当中呢，这不好的地方呢，抽露的地方呢，那就是这个快石荆棘，快石呢是矿物了，石头啊这些了，那么是硬呢，撞到了也不舒服了，你跌一跤如果是在土这个地上呢，那这个伤害要少一点，那么还有呢是这个荆刺，就是这个有刺的东西，这个长着刺的植物啦，你碰一下啦，就说容易受到伤害，没有荆刺啊，就没有这些伤害的东西。那么这个是对治修呢，就修啊纯净为地的，就修纯净为地呀，所以形容啊 净土的书生呢，精神戒道，环境为地，七宝为树，经营琉璃珊瑚琥珀车厨玛瑙，种种为树啊。那么为花卉业了为净呢，要读这个观无量寿经呐、啊，读这个无量寿经呐、啊，读弥陀经呐、啊，说极乐世界这个种种殊胜呐、啊，种种净土的现象呢，那就这个嘞现象上呢有更多的一个揭示。那么从菩萨修行上来讲，究竟感得这个报身的殊胜，从福德资粮上来讲呢，都是能够成就的啊。那么这个显现呢，就是菩萨因地发大愿呢，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来此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是秽土啊，难行能行呢、啊，来这个世界呢，成道说法，利益众生，度化众生。所以在有的经典里面呢，这个佛示现呢，这个呢，修正所报的殊胜呢，以此安地啊，这个娑婆世界大地六等中东啦，这个无比庄严，就像其他这个净土啊，殊胜无异，这个是真实功的。那么从这个相应示现来讲呢，那现在秽土就度化众生呢，这个是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呢，相继佛啦，就说这个菩萨啦，到娑婆世界，这个来礼敬，来请益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不要这个有慢心啊，觉得这个娑婆世界啦，身形呢小啊，这个就是相对的，这个度化因缘实现，那么这里说呢，严禁佛土是指报用功德，就是修，那么这个修的话有观想啊、观行啊，还有这个菩萨的这个神通妙用呢、啊，就前面那个修一样的，那是平等修，是法身修了，这个的话呢，就三清净地这个资粮修啊，修圆满，能够令这个所化土啊，庄严清净，这个是第二种这个加行。第三种加行呢，那就是化声音，上巧方便加行。那就是上巧加心啊，这个是第三个。先依这个颂呢来说了，净极此加行超过诸魔愿，无助如愿力，即不共形象，无着无所得，无相尽诸愿，相状无量，十方便善巧。方便善巧加行有十个，这个当中呢，第一个呢，就是超过了诸魔愿呢，就是超过四魔方便善巧。这个就是修空性呢、啊，这个不正实际啊，无助方便呢、啊，这个是第二个，就无助如愿力，就是第二个善巧加行，就是通达空性了，但是呢，要集资粮，福至圆满，度化众生。不取真空，这声闻的话呢，见了空呢就取真空呢，这个找的这个涅槃呢，这个超越生死轮回呀、所以是取真。那菩萨呢，大悲愿众生 这个要度尽呢、啊、翻成佛道嘛，所以这个呢不正实际，这个是第二个方便善巧。第三个方便善巧呢，就是这个由这个过去愿力引发利他这个呢广大行方便善巧。这个时候利他行呢更为殊胜，一个呢是这个大悲愿所设啦，一个呢是空性慧呢，这个利行的时候度化众生的时候呢无著无着了无碍呀，那么这个是随愿力这个而行的，这个发起这个利他啦，这个不退，这个是第三个。那么再有呢，就是不共形象方便善巧，不共形象方便善巧啊，就是不共声闻缘觉二乘的方便善巧，就是不取证呢声缘之果，无着无所得无相净诸愿呢，那么就是我不与一切法执着，那就与一切法无实执了，这个善巧，就无着。这个无所得呢，其实就是空解脱门，就是空解脱门的方便善巧，就是无量劫修啊，修无所得，修一切法空呢，无相呢，就是无相解脱门，离一切相，见相无相。无相解脱门，这个呢方便善巧。净诸愿，净诸愿呢，这个是无愿解脱门方便善巧，那就是第七个，就第七个。那么这个相状与无量这两个呢，就是后面的视线不退转向的这个方便善巧，还有就是善巧五明学处，这个菩萨呢通达佛法本身，那就是内明，另外呢还有工巧明音明这个声律明一方明，五明学处嘛，就是另外的话呢，虽然不是佛法，但是呢它是接引众生呢摄受众生的这个工具方法，这个菩萨通达五明呢广学一些学处了，就是更好的能够教化众生利益众生，所以也要通达，还有工巧明呢，就世间工巧啊，那么经无量劫修真实义，那就是无量善巧，这个一共呢十个，一共十个，具体来讲呢，这个寂静初显功用，事业任运转之境地瑜伽，即方便善巧之相。界限为在三清净地，那这里呢就是进一步解释这个化身的修啊，化身的成就啊，相应的话呢要起善巧方便加行，那么善巧方便加行呢先有一个呢概念先这个范围啊显示出来，就是寂静初显功用，初显功用呢就是说起功用呢做功用呢，那么这个是初显的，就像做一个事情一样的，它有个过程，初开始呢做得不好，陌生不熟练，那么进一步呢就做得好一点呢，熟练一点呢， 这个呢跟相应的事情呢符合。那么再深入一点呢，那就已经呢出神入化了，亲家救赎了。做这个事情呢，甚至于啊不做痕迹啊，不显痕迹就做好了。那么这个就是细妙的这个呢层面。这个就是一个呢由深啊到熟。那么菩萨修行呢，从最初最初啊发起一个愿心呢，那么三大升起劫是久远修啊，不得了的时间呢，那么这个时候菩萨本身呢智慧也不到，福报也不到，定慧也不具足，只是有一个大愿心呢，可是愿心呢也很重要，就像种子，没有种子了，它就不会出芽了，不会开花了，不会有茎有叶开花结果。那么有了种子以后呢，那这些的就可以展开了，所以大愿心很重要。大愿心有了以后，虽然三阿僧祇劫时间久，但不管再久，他只要往这个方向努力，那才会有结果的一天，成熟究竟的一天。所以就有资粮啊，家行啊，建道啊，修道啊，修道到殊胜的程度呢，那到了这个三清净地啊，就是极殊胜了，那就非常殊胜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八地以上呢所修啊，都称为什么无相无功运转，就任运而起，不加作意的，不用作意的。就像我们初修的时候，就观行啊，观无常啊，观无我啦，观因果因缘啦，要是持戒的时候呢，那就是学习戒法啦，知道持，知道遮，知道开，开着吃饭，知道放，所以这个就要谨守身口意了，这个是始于勉强。经过发展终于自然，所以守戒了他也是啊，要时时刻刻了谨守身口意，六根门头啊，看的听的，这个嗅的尝的，碰触的，还有其想的，是不是跟这个贪嗔痴相应，跟烦恼相应。那么初修的人往往都是这样的，很费力，已发觉未发觉呢，就走向于犯的方向去了，导向于烦恼的升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比较大的力气制止它停下来。那么经过往返的修啊，这个观察力啊越来越来清楚，所以身心呢变得清朗，一有烦恼在根门呢，六根门头啊升起啊，马上就知道了，观察敏锐了，就像这个守护一个地方的人，他守护久了有经验了，来来往往那么多人呢，他一眼就能够识别得了啊，这个人呢，这个是合适还是不合适的，所以呢烦恼啊就比较不容易这个来发展。藏匿啊也不容易藏匿得了，就有很好的对治力。那么这个对治力强了以后呢，那他就导向于清净地，清净的方向。那这不起贪嗔痴了，无贪无嗔无痴了，那就清净了嘛。这我们讲修啊，怎么修啊，就是要让烦恼熄灭，让这个来智慧来升起。正念的那智慧就相应了，那不是正念的烦恼想呢，那就没有智慧，那就是被境界局限，障碍重生，烦恼重重嘛。那么到这个时候呢，这个持戒了就容易了，所以这个身与意啊清净呢，举足下足啊清净呢，语默动静呢，都符合于规范。那么 这个界限呢，迟不迟啊，不明了。这个是说差异的不明显。就是说它完全是符合的。所以从心所欲啊不逾矩。这个有想有说有行。都是清净的。都是清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像初开始要起造作啦，要摁住这个烦恼不往前跑啊，不需要了。他已经呢转向了，符合了，所以这个生与意呢自然就那样子了。所以这就由初开始的比较加强性的用心变成自然的状态，不需要努力调和的状态，就是任运了。那这个是比方呢，那么当然是到这个到巴利菩萨了，无相无功用转这个任运呢更殊胜更不一样。那么初地菩萨的时候呢，根本性不退嘛，他还不是向上不退，所以这个正观的时候观无观一切法空呢，观无自性呢，那么这个是根本会呈现。那么菩萨在说法啦，利益众生啦，做种种事啦，这个又不离啊现象界的展开。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烦恼啊习气种子啊它会投射。那么只是说了有根本会啊，那么这个决定了。所以不随转。不会把这个力量呢再加强，因为知道这个见闻如幻意啊，三界若空花啦，那么这些推展这出来的烦恼影响呢影像呢，这个春象的习气性的影像呢，那都是幻化不实的。所以调制了心里面这个烦恼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作用呢，还有一差异呢，无漏慧的这个功德嘛，那么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这个现象呢都转向于清净了。所以空有无碍呀，即一切相呢离一切相，即一切空呢成一切相，就是一切相呢枉然呢，一切相呢不可得了，这个色空不异，色空无二。那么所见一切呢它没有原来的那个嘞差异的力量呢要发起来，然后呢遣还对峙，直接就是这样的。所以任运呢即相即空呢，即空即相呢，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加行呢就殊胜呢，任运呢所显呢，所以这个八地以上的菩萨，寂静初显功用，这初功用呢没有了，转为善巧微妙之用，妙用，事业任运转，就是说这个由智慧随行呢，生于一切了，随转清净，这是任运转。任运的意思以前也讲过的了，就好像读书读得很熟了，背心经背得非常熟，所以想别的事情呢那不会背错，还是背得对一样的，老熟了，所以呢到任运的时候呢他不会有这个嘞错乱，这个就是方便善巧之相。那就是善巧的总相呢，具体后面讲到十相呢十方便善巧了，那么总相来讲呢就是已经呢转入任运，这个不由这个显示造作，功德来呈现，这个界限呢也是三清净地，就跟前面这个加行呢所说了，都是在三清净地。 所以法生因，报生因，化生因，对应呢，这个空性的法身生死涅槃平等加行呢，这个修治这个国土清净加行呢，以及这里的三巧加行，三巧加行为化身之因，化身的话呢，就是成了佛了，三类分身呢，随性随般应现呢，应于和身得度，四性和身，来利益众生。佛不住佛相，佛不住佛位，但是呢，这个清净功德呢，圆满成就了，清净和合之方便善巧加行有十种，那么这里就先标出来，标举出来这个善巧方便加行呢。有多少呢？有这个类十种善巧方便加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讲了一句，这个很重要，就是心净和合。心和净呢是和合。这我们没有通达真实了，通达真实了之后，这个水转还不这个类。进一步成熟的时候，还会有啊，随这个烦恼习性，这个嘞，现起啊，要请还，要对治的，那么到了这个任运转的时候呢，那就没有了，心境和合俱转了，那么这个心的话呢。就是能呐，静的话呢，那就是所了，就是能观心了所观境，那么从凡夫的角度来讲，正是这样的。就我们讲分别心，分别心，分别心怎么分别呢？就是有能有所，有能有所就有分别了，想的一些事情呢，不管是外在的事物还是我们心里本身的事情，比如说感受，这个心理活动，心里面呢起的具体的一些想某个事情，或者起了烦恼啊懊恼啊某个事情，那么这些都是具体的一些镜像境界，虽然它属于是内在的心的部分，可是从这个分别所分别的模式上来讲呢，是一样的。一个呢是观察者，一个是观察对象。那么自然呢，我们看到花啦，看到树木啦，看到这个房子啦，看到这个山河大地这些种种，那么更加是觉得对应的这个事情镜像外像。那么观察者呢是内啊，一内一外。那么这个模式呢，是凡夫境界，颠倒之想，在前面做梦为比喻嘛，你在做梦的时候呢，就清清楚楚的觉得了这个种种的存在，然后你在这些事情当中呢，你有认识，有感受，有反应，所以做到不好的噩梦呢，那吓出一身汗，他有反应嘛？做到好的梦呢，那他心啊欢喜了，甚至于醒过来还在笑，做了个美梦，那么这个梦醒了以后就知道了，不管是梦中的境界，还是梦里面的这些种种想法活动，都只是心理活动。都只是梦想的构想，构成，构成那个样子了，所以就是有梦之境，有梦之心，醒过来以后呢，是醒觉了的心，醒觉了的心啊，就不堕入梦中的相对立了，知道这个是虚幻的，如是虚幻之境，如是虚幻之想。 完完全全这样的。那么这个证入根本的时候呢，那洞察到了这个嘞梦的虚幻，所以就超越了分别所分别，就是超越能所，能所如幻，能所不可得。那么这个摄入历事度生呢，摄入现象的时候呢，那么又是这个随相呢兴起了，枉然而有，不会以此为真。就好像这个人醒过了梦，他回忆这个梦的时候呢，他不会把这些事情当真实了，回忆起来呢就知道是个梦想。所以在这个当中呢，相对的差异，好梦呢坏梦呢知道，但是呢决定的不随逐这个好梦，也不决定的随逐这个坏梦，那么就是有不随逐的力量呢。所以见了道以后，菩萨出地啊，证得空性了，欢喜地嘛，未登出地嘛，那么这个根本无漏慧呢，破除了这个戏论呢，那么随相相应的相现起的时候呢，有这个相应的相呢，根本慧呢决定不随逐了，所以所随清净。可是这个差异呢还是有，那么等到完完全全这个现象界也消眠了，就是也消融了，那到了八地了，八地菩萨了，这个正见正现一切这个现象的时候呢，这个无所得了空啊，这个慧呢相应，不离，那么这个时候是心和境啊，和合而转，心境和合而转，不是说等到我这个梦醒了一坐起来了以后啊，才这个反过来觉得这个是梦，而是这个梦正坐的时候正现的时候就知道是个梦，当下清净，当处呢究竟，那么这个就是超过了这个做功用，就是前面之前呢做功用的这个范围了，那么这个摄入具体种种相的时候啊，都是呢智慧而行，都是智慧而行。那么具体来讲呢，未超过四摩之方便善巧加行，虽修空性不正实际无助之方便，无助之方便加行，由悉愿力引发利他之方便加行，不共二乘之方便善巧加行。那么这里呢，第一个就是超过四摩之方便善巧加行。这个四摩的话呢，就是五蕴魔、烦恼魔、死魔、欲界天魔这四种。这个四魔呢，这个要超过呢，怎么超过？那就是要证的真理，见实相，见真理，才能够超四魔。这个运魔呢，就是指五运魔了。五运呢，就是有情呢，这个无明习气啦、烦恼所生呢，取着生死，有这个五阴，有这个五取运。那么这个五取运呢，不如是觉知了， 这个为境这个所这个居，那么这样的话呢，虚浪生死，虚浪生死，所以是这个蕴魔。烦恼魔呢，就是六根本烦恼啊，这个乃至于这个展开来呀，五顿时、五力时啊，是烦恼啊，包括谁烦恼，这些种种呢，能够障碍众生，脱离这个生死轮回，能够令众生呢扰动啊、受苦。所以这个呢是烦恼魔。这个死魔的话呢，就是修行呢，没有得究竟啦，没有得证悟啦，这个生死不自在，死不自在呀，命根断，这个是死魔。天魔呢是指这个欲界天魔。欲界天魔呢，就是欲界天以上，有这个呢，幻化呢，这个种种触恼之境、扰乱之境的这个天人，令不得见真理啊，不得见道啊，这个是欲界天魔，就是魔视线呢，这个相应的幻象呢、啊，这个呢，形成障碍呀，那这个属于欲界天魔，一共呢，四种魔，那么要出这个四种魔呢，根本性上来讲呢，就是要见圣道、见真理，那么出果这个声闻里面，要破四魔，出果见了真理了，这个欲界天魔呢就旷惑不了了，那么他就破了这个欲界天魔了。那么阿罗汉果以后呢，断了三界的烦恼了，这个不为障碍了，那烦恼魔呢就破了，那么得了巨蟹脱，就是巨蟹脱阿罗汉定障也消除了，他能够决意生死，就是这个寿命的事情有自在力，那就破了这个死魔。那么还有一个魔呢，那就是五取蕴魔了。五取蕴魔呢，就是这个阿罗汉呢，不是后有啊，入无余涅槃呢，这个自如真嘛，不是后有吗？那就破了这个嘞，蕴魔。那么从大乘里面来讲呢，菩萨了未登初地，见了这个嘞法性了，见了这个空慧了，那么这个就是破了这个嘞天子魔，破了天子魔，就是欲界天魔了，那么这个另外三种魔呢，那谁的到第八地以后，那就初分破。从大乘的角度啊，因为还有细的部分呢，初分破呢就是破烦恼魔了，烦恼不起了，但是有习气种子呢，那死魔破呢是分断生死了，不起了，因为有生死自在了，有意生生呢，这微细生死有，所以细分的那没有破。那么还有呢蕴魔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微细种子，要到佛的时候呢，另外三魔呢才究竟破。所以这个超过四魔的方便善巧加行呢，就是又有这个呢真理、无我、空慧，这个证入，证入了以后呢，离这个颠倒想呢，这个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没有了，就比如说我们我想，有我想呢，那就以自我中心呢，有信呢就有贪，有为呢就有嗔，那么这个 运上坏呢就有死，所以才被为魔了得变，就是他有机会了。那么你见了真理呢，他没机会啊，你破了这个机会了，不给他这个机会了，能够洞察到事实了，是变化的无常的，是不可乐的，世间不可乐了，不著着这个虚妄之相呢，那么魔能得变呢？不能得变，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要有这个嘞道理的通达，那么就是超过四魔的善巧，超过四魔的善巧，虽修空性不正实际无助之方便善巧，那么这个修空性啊，通达空的道理了，不取证于空，那么证到空的时候呢，如果有所得啦，有可证呢，那还不是真真实实证空啊，就是空的话呢，是这个事物啦，一切的它的这个的真实，这个是真实本迹，本来就是如此的。在证了以后呢，没有证呢，没有证之前呢，也没有减呢，这个法性呢平等呢，本来空呢，本来空寂啊，自性涅槃啦，一直就是这样呢。所以证的时候呢，只是消除了原来的戏论边，原来的这个颠倒，那么随这个所证呢而住的话呢，那么这个是又有取着，又有取着，那么从前面讲的大乘这个于一切智了，方便为临近呢，非方便即非遥，非方便即遥远，那就说是要有这个嘞。大悲啊，不住嘞涅槃，就是说不舍众生，不住这个空中，不基于这个嘞取证呢、啊，那么这个就是说，空性上法性呢平等，本来一如啊，就是声闻缘觉了菩萨同证，般若经里面也是说了，欲证声闻呢，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证缘觉呢，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学欲证菩萨呢，当学般若波罗蜜多，都要学般若智慧，都要学空，那么从生缘的角度来讲呢，那么就是由证空之后呢，随境并消啊，这个遣还烦恼，那么他就以这个为方向了，到这个目的呢，就觉得这个呢彻底了，究竟了，缘觉就是成了缘觉果了，这个清净了，就究竟了，所以这个声闻里面阿罗汉呢，所作一半呢，自如真呢，不说后有啊，早得解脱轮回，那么大乘愿呢，不取证涅槃，这个首先是愿心，首先是愿心，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就是不以此身呢，独行而去啊，那么要这个证了真实了，正好呢为众生呢做利益，为一切众生做周行，就是帮助众生，利益众生，更起广大之用，哪里还会就是积极的独自这个去证涅槃。停下来呢？不停下来。还有呢，就是观察殊胜。这是一呀、啊，大的这个悲心呢、啊。还有呢，就是一法空妙慧。这个证无所证呢，得无所得。观一切法呢，如幻观一切法不可得嘛。这个证修无可得呢，即是无修无证呢、啊。即是正修啊，不做取证呢、啊，本无可取证的，本无可得的，何其取证呢？何其求证呢？本性清净嘛，法性呢？ 这个呢本来如是。那么由这个善巧的部分以及大悲心的悲心所摄，所以菩萨呢修空性呢不住空性，不随这个证了空性之后呢取境界这个呢入涅槃，取境界入涅槃，所以是呢不证实际啊，无住方便善巧，无住方便善巧，这是第二个，由希让利引发利他之方便善巧，那么这个就是广大行方便善巧，正是证了空慧呀，那么又有大悲心呢，何当如来加业，那么就是随种种的众生有情啊，为其说法啦，为其利益啊，就是以四摄法帮助利益众生，就是布施爱与同这个同行，这个来利他，去摄受，去种种的这个行，有空性慧的这个功德啦，所以这些种种所行呢，行无所行，无可得相嘛，所以是空相应的慧呢，这个时时啊，这个起来，时时起来。那么到这个三清净地的这个程度啦，这个引发的利他啦，是这个心境和合的，就是自然度生呢，自然利他呢，无众生可度，无利他可行，所以这个四行跟这个慧呢是一如的，四行跟慧呢是相合的，跟没有这个见道，跟没有这个认愿无相的来说呢，更为殊胜，就是第三个善巧，不共二乘之方便善巧加行，这个就是第四个，就是这个善巧加行呢，不求声闻，不求缘觉，那么这个同样的，既是看到佛果圆满，菩萨广大之行，又是有这个嘞，空慧，心境融合，不住不着，所以呢，不取真涅槃，这个嘞，导向于声闻缘觉，所以这个是不共二乘的方便善巧加行，就是不取真二乘呢。于一切法无实执之方便善巧加心，那么这个由前面的这个了解了解说了，那就更容易更了解了，就知道了，菩萨这个清净地的时候呢，这个对一切法呢都不起着都不起执着，都无实执，就任命任意啊，这个呢自在而行呢，这个善巧呢殊胜，那么这个也是无实之加行。那么进一步呢，就是说的这个三解脱门加行，第一个呢是空解脱门加行，经无量劫修空解脱门之方便善巧加行，这个空解脱门呢，就观音一切法空呢，观音一切法无可得了，那么这个是空门，空门，那么就是对治啊，正对治了我们众生的颠倒了，我们众生颠倒无明的有四颠倒嘛，苦作乐想，无常作常想，不净作净想，无我作我想，就是四种颠倒。 一空的道理通达了，这个颠倒呢，那都不可能起来了。那么无我呢，就对着我想嘛。就为什么无我呢？一切法因缘呢，如幻如化呢，一切法空呢，我所不可得了，我空我所空，那么我们细论边的这个我想生不起来，这空相应的会直接对峙，就好像太阳一出，这个酸呢就化掉了，智慧一出呢，细论颠倒了就消灭了，消除了，消融了，那么这个有我想呢，就有我的这个心理活动啊，就是这个想颠倒，这个见心颠倒，然后呢是见颠倒，比如说常想，然后就有常的心啊，有常想就有常心嘛，有常的心呢就有常的见嘛，那么它处处都是以这个为坚持，以这个为决定的，所以我们众生呢就是要求生呢不求死，恨不得能够长生不老，永远不死，永远年轻，他脱离了这个嘞生灭变化的事实，这个刹那生刹那灭只是一个实际，你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长大了，你既然长大它就有变化了，就无常了，既然会无常变化大，它也可能变化小，也可能变化美，生老病死就是这样演绎，哪里可能如你所执，如你所想，这个生命久住了，生命不灭呢，生命这个永恒呢，那没有可能，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想呢，他就有这样的坚持，所以遇到这个生灭这个生死危难呢，他心里面呢恐惧，这个嘞惊慌失措，没有办法，害怕死亡之至，实质上他都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道想，为什么？你不是说现在才死亡之至啦？人往往都是要死的时候就惊慌了嘛，觉得死亡之至嘛。其实呢，你天天都死，天天又活，死死活活一直这样子，这个就是由因缘呢，由空啊深度的这个观察通达的时候，生死无碍，了生了。了生死本无生死，了生死本如幻化，生不可得，灭不可得，生灭息论，这不住于生死，不执着于生死，那么这个就是空相应的慧啊，对治息论啊，对治颠倒啊，那么就是有空解脱，这个方便善巧。那么这个第二个呢，经无量劫修无相修的门之方便善巧，加行。这里都是加了个无量劫，无量劫就很久的意思了，实际上也不是说完全就没一个时间了，没一个数字了，那么这个是相对参照我们众生的定义时间，今天明天昨天，那么从智慧心行真正实实通达的时候呢，周边一切这个世界了，周边一切处了，周边一切时空呢，法性平等，就是我们众生构化画地为牢啊，坐井观天呢、啊，那么形成了一定的比较，那么通达真理呢，数穷三际，横遍十方，一切无碍，所以时间空间呢都是构化所成，所以哪有这样真实呢？但是这个就形容一下时间的久远，菩萨功德所行呢，经历了。很长的这个时间，就是说无量劫，也可以说没有劫，无量劫就一劫一劫入一切劫嘛，一切劫入一劫嘛，看华严经里面就有说了嘛，那么这个是结合现象来说广大缘起的，那么我们从相对意义的一个建立上，那是有一个划分，那是需要的，也不可避免的，那么这个修无相解脱门呢，就见相无相呢，这我们世间的各种相呢，男相女相呢，美相丑相呢，好相坏相呢，善相恶相呢，种种之相，那么通达空性呢，通达真理呢， 这个种种诸相如幻，《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呢，直接就指向了，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就是虚妄相、妄想相，所以我们人各种定义、各种取着之后，千千万万差别，千千万万之相形成了，这我们看到一个人，交往好，欢喜之相，交往不好呢，可恨之相。一提这个名字都要咬牙切齿的，这相呢，取相呢，这菩萨呢等视一切众生，就是杀菩萨的、害菩萨的，菩萨还利益他，这个愚痴颠倒、难调难伏的菩萨也还是会，这个取色方便，因机啊、观机斗教啊种种这个教化，也不会因为说这个善根利枝呢就有所偏爱。就是专门教这个，关门弟子，其他都不教了，不会等持一切众生，离一切的这个相的取着了。那本来这种种错众所显现的这个相，它只是因缘佛现呢，湛然而有，就像这个灯焰一样的，不真实，不真实，那么菩萨呢是无相。观呢，无相三巧，无相三巧，相应呢就是无相解脱门呢，就我们有相就有居业有执了，就是不得自在，不得心安了，不得清净了，那么这个是第二个解脱门，第三个呢就是经无量劫修无愿解脱门，这个愿呢。就是愿望呢，意愿呢，我们人天之修啊，就是积福啊，修戒啦，修定啦，来生来世的时候呢，能够啊有人天福报啊，那么升官呢，就是要求啊，求的这个早证涅槃呢，早的这个呢，超越生死之苦了，这无愿向他们呢，那么就是。菩萨这个大愿心呢，广作饶利一切众生呢，超越了离过这个呢，种种这个随道想的求愿，没有这些求愿，没有这些求愿，跟这个声闻里面讲的无愿解脱门呢，那么那里的愿呢，就是说依烦恼发起。这个相应的趋向无愿解脱门啊，这里是从广大殊胜这个方向来说的这个善巧啊，离这些种种这个嘞求愿这个趋向就是无所得吧，空相应会吗，无来无去吗，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有何趋向呢，有何取求呢，没有取求。没有趋向，没有需求，就无愿解脱门，就是生死自在呀，现前自在呀，这个呢，了种种之事呢无碍呀，了种种之事啊无可得了，那么这个是无愿方便善巧，无愿方便善巧，自上视线不退转。相状不知方便善巧，就是这个是能够上为视线，能够上为视线不退转相状，就是种种视线呢，影显自在呀，这个呢传巧无碍，那么这个是相应的相状方便，相应的相状呢，方便善巧，上巧五明处，经无量劫修真实义之无量加行，那么就是最后一个，相当于无量呢，就是这个无量善巧加行呢，就是菩萨呢上巧五明学处，这个经无量劫来修真实义。这个呢，这个善巧加行， 这个五明呢，一般学习这个大乘法呢，了解菩萨行呢，都要知道的就是五明学处，就是内明是根本，内明就是佛法了，这个音明呢，就是逻辑，逻辑学就是讲道理的、论理的一个工具，那么这个工具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易于这个辩论呐、引导啊，从道理上引，这个阐述了，也引导众生那么真正我们说了要证得真理了，你也不是说你懂了逻辑了、懂了道理啊就解决问题了，就是现代里面专门有逻辑学，用这个工具推度啊等等，它也对于真理、对于事实来讲呢，是这个推行和演绎的一个工具。但不是说这个事项呢真理的本身。那么这个生立名呢，就是语言文字的问题就是语言文字啦，它怎么形成、怎么构化啦，那摄入到具体来讲呢，还有多方的各个地方的文字。可是文字它有的通信呢，生立名里面所以真正文字这个上巧通达的话呢，它还能够这个制造新的文字。就是有这个规律，因为文字的话呢，它就是表示心意众生之心意，不管你用什么声音呢、什么符号啊，它就是要表示这个心里面的想法想法是一样的比如说想要吃饭呢、这个是意思一样的今天要去一个地方要出门呢、这个意思的是一样的，只是它用不同的形状的符号，用不同的这个声音来表达而已那么菩萨能够通达了，就能够有好的交流工具能够摄受众生呢，语言工具也是很重要你跟他那个交流啊没有障碍意境呢能够相通，这样才有这个呢启发啦、引导啊好的一个呢可能那么这个医方面呢，就是医学了就是能够知道种种这个身体的情况呢引发疾病的因素啊，跟众生之病呢那么如果众生有病苦的时候，你刚好懂得医生懂得医术啦，能够给他疗治啦他到去了这个生苦能够与菩萨呢升起这个呢这个信心那么还有工巧名工巧名就很广了就包括建筑啊工具制造啦各种各样的其实要按归类来讲呢，这个工巧名这个包含的就很广泛了，就世间各种技艺都包含了所以说菩萨啦利益众生呢要广学五明学处有这个嘞力量，有这个本领帮助众生那么这样的话就容易接引众生了那不是说有的众生一下子他就开始听你讲佛法他听得进去了，听不进去经无量劫修真实义之无量加行就是以这个嘞真实义，就修真实义来为根本了为所设了就是这个种种行妄行这一切行都不离般若波罗蜜都是不离般若智慧了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呢通达显现于一切现象所以你有般若慧了，学一方面呢你也容易学了，那些因力名你也容易学了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菩萨了化身因的修行这菩萨通达这些呢那就可以种种化身，种种示现，饶益有情这个利益众生那么下面呢就是特别的说了一下这个四摩的内容此处之四摩体性，五蕴魔为五取蕴，烦恼魔为三界一切烦恼， 此魔为不自在而命断，天魔为障碍修善自他化自在天众。这个魔呢，魔的话又称魔障的意思，又叫魔障，就是它有扰乱性，有障碍性，所以叫做魔了。那么修行的话呢，又破四魔了，出生死破四魔嘛。那么这个四魔当中，第一个魔呢，五蕴魔，那就是指的五曲蕴。这里加了一个曲的意思啊、哦，就是曲着的意思，就是我们凡夫的这个生死有情呢、啊，相应的这个的生命体，都是无始以来无明复常呢、啊，颠倒戏论呢、啊。对于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有执有爱有取着，所以就称为五取蕴。那比如说阿罗汉，他还有色受想行识啦，但是他是离取的，他是这个智慧五分啊，这个身呢、啊，就是界定慧啊，解脱之间呢、啊，就是智慧相应的身，不与这个物蕴呢取，这个就是差异的地方，所以我们讲蕴魔呢，它是讲五取蕴魔。就为什么五取蕴魔呢？就是这个五蕴上有记取，有这个戏论呢、啊，颠照啊，这个执着了。所以随这个五蕴境界就有扰动有乱有妨碍，所以有早期的一些翻译呢又称为五阴魔，五阴炽盛，这个阴呢就是蕴呢、啊、那为什么叫阴呢？就遮蔽的意思，这个身呢颠倒身不净身，未有智慧开发之身，所以不见真实不见真理，爱着此身，所以我们随这个身才会有我所嘛，我的身体啦，就是我所啦，我啊我吃饭啦，我走路啊，这个是我啦，他以这个五蕴为基地，这个成了一个烦恼基地，成这个基础展开烦恼。所以这个四道不调啦，身体不和啦，痛苦啊，看到什么事情高兴啊，忽喜忽忧啊，那么烦恼啊，都由这个呢做基础的，所以五取蕴魔。烦恼魔呢就是指三界一切的烦恼，三界呢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我们讲这个断的过程当中呢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三果以下那就是以欲界范围，就欲贪身见就是我见，界定取见以这个五个烦恼为五下分解，就是这个三果以下的。那三果以上呢它就没有欲界的烦恼了，那这个身见呢也没有了，戒禁取也没有了，疑也没有了。那它有什么呢？它有色贪，有无色贪，有慢，有无明，就是色贪无色贪，无明，还有这个呢调，就调取，那么就是这个往上走，那么就是色界的贪，无色界的贪，贪就是烦恼啊。所以我们讲贪烦恼呢，三界都有嘛，就是说上面二界细微，下面欲界的粗重，所以三界一切烦恼啊，那么这个那上面还有一个无明啊，那个无明是说镜像上的无明，我刚刚讲调举了，不对，不是，那就是色贪无色贪。这个 慢，调举，对对，无名，那一共五个，那么就是说呢，这个三界呢都有烦恼，烦恼的话呢，都为生死的留碍，障碍的意思，妨碍的意思，就是你不再出生死了，随这个烦恼啊是捆的，叫困扰、捆绑，那么这个就是烦恼魔。这个死魔是什么呢？就是不自在而命断，就是修啊这个过程当中呢，生命呢不自在呀，中断了，不得来进一步修啊，去的见圣道啊，的究竟真实了，那么这个就是死魔。死魔，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天魔，就是障碍修善之他化自在天众。他化自在天众呢，那么就是欲界天的这个人，修行啊，要观真实了，要出生死了，那么这个天魔来不起啊，他有他的见呢，因为他没有离息论呢，没有离道想了，所以于这个超越这个相应的行者啦、瑜伽师啦，他会可能幻化，升起烦恼之境，升起烦恼之相，或者升起虚狂之言，就是引导嘛，误导嘛，那么这个就会，这个呢障碍修行呢，不能够为超越自在，这个就是天魔，天魔。有彼等能障，不死涅槃，故名为魔。就是这里要解释了一下，魔的意思。前面我讲的是有扰动呢，有妨碍哦。这里呢，就是讲到这四个事情呢，能够令修者修行的人这个嘞出生死，就是不死涅槃呢，不死涅槃就出生死了，出轮回了，就我们没有出来，就是没解脱了，有生死了，不是不死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占涅槃呢，那就是为魔，不得清净，不得解脱。那么具体来讲呢，这个界限，小乘见到位，于三宝所获得正性及降伏初分天魔，那么就一大小二乘对应说这个四魔的情形，那么这个魔呢，它是障碍生死涅槃的，障碍解脱的。那么我们了解了以后呢，就从反面，这个认识了修行这个路子，那从这个观生死啦，这个了解因缘无我啦，对治这个边见，对治这个身见，那这个是从正向，认识从生死到涅槃的修行路，所以觉模式也很重要，那就是从反面嘛，就反面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又对应到这个正面的部分，那这我们也会有更多认识。那么这个小乘呢，声闻缘觉啦，声闻呢见道的时候，见真理啦，就入圣流，转凡成圣。那么这个转凡成圣呢，它有一个根本性的跨越，就是破了我执了，破了三界业见呢，就是我见破除了。 就我见呢，细论颠倒，真理呢，显示啊，要对治这个颠倒的。那你证到了如实观了，那么就是如人饮水，已经清尝到其中的味道，而不是最开始啊，由教理引导，由道理的这个呢认识，那还是呢隔了一层的。那么等到出入圣果了，见到啊，那这个就决定。所以呀、啊，于三宝所获的正性，就是对于三宝啊，他是获得了确定的信心，正性。那么前面是理论，这里是这个心正，确正。所以出果的圣人呢，他有四不退嘛。就是佛法身界四不退，于佛于法于身于界有决定的信心，就是见了真实了，见了道理了，佛如是说了，他如是证呢，这个知道佛所说了真实不虚，心有决定，所以更加的确定了这个事，彻彻底底的相信了三宝啊。为什么戒不退心呢？知因知果了，知因缘了，这我们世间呢，这个细论颠倒，不知这个呢，回避危险，所以呢，造作罪恶违犯之行。那圣人正真是决定不做，得不偿失的事，所以这个是有确信的。那么这个自在天分的这个天众，他来。非法说法，来幻现种种镜像，能不能动摇得了这个出果圣人呢？动摇不了了，他就变现神通，变成佛的样子，来欺瞒来诓惑，也无可奈何，丝毫扰动不了圣人，所以出果有决定，能够为享福初分天魔。得有余一涅槃时，永断一切烦恼故想烦恼魔。那么这个第二个得有余涅槃，那得有余涅槃是什么？阿拉汉果，阿拉汉果才是有余一涅槃，三界烦恼断尽了，真的有余涅槃。那真的有余涅槃的时候，这烦恼还能不能够在这个当中起留爱呀、啊、起阻挠啊，障碍生障碍这个涅槃呢，不能障了，所以就除了烦恼魔。第三个的话呢，若证具解脱阿罗汉，能加持受行得自在，故降伏死魔。死魔的话呢，就是不自在命断，就是相应的事情呢还没有成呢，一下子突然就死掉了，那么这个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跨越了这个妨碍啊，这个影响呢？就是大阿罗汉，具解脱阿罗汉，他有禅定，就是会解脱还不行，会解脱呢，前面讲了只破这个呢，烦恼魔。具解脱阿罗汉呢有神通，所以他能够持这个受行，他要久一点可以久一点，不要那么久，就随这个因缘，但是他这个力量呢，可以使令呢。延长，所以这个就降服了死魔，就是从死亡为障碍的意义上，那么具解脱阿罗汉呢，奈何不了了，妨碍不了具解脱阿罗汉呢，所以这个死魔也破了，正得无余一涅槃时，尽灭惑业所感。有漏取蕴， 降伏初分五蕴魔、啊、那么这个烦恼灭尽啦，不知润叶往前行，不续生死不是后有、啊、那么是阿罗汉呢，入五蕴涅槃呢。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五取蕴还起不起啊？五取蕴都不起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阿罗汉入于涅槃，这个降伏初分的五蕴魔，是不是终极的降伏呢？其实还没有、因为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呢，还有变异生死，还有细分的，所以这个入于涅槃的阿罗汉呢，他经过一定时间之后了，应验到了啊，这个《楞伽经》里面有讲的啊、哦，这个要回小向大，知道路好像是到了，但是呢，休息了一会儿，发现前面还有路，路还没有走完，要继续前行，要回小向大嘛，所以只降伏初分的，不是说完全降伏的五蕴魔，这个是。小乘的范围来说的，那后面对应这个四摩呢，说，大乘呢，大圣正的不退转向，于三宝所获得正性，即初分降伏千魔，就是大乘呢，也是要证的真理了。见的无我，见的空性慧，那么这样的话呢，根本性的不退，于佛法生界的不退性，决定不退性、那这样的话呢，就降伏初分天魔、就天魔呢，这个种种幻化呢，镜像呢，言辞呢，都不会能够迷惑得了菩萨，不成为菩萨的障碍，那么这个是第一件事。接着呢，就是得八地以余无分别智自在，得自在故，降于初分三摩，就是八地菩萨了，就是其他初分的三摩都降了。烦恼魔降了，这个死魔降了，这个五取蕴魔降了，就初分的都降了、就是到八地菩萨，八地菩萨无相无功用转呢，无分别自得自在了，所以呢有这个力量，后面再讲更多的细节。微细是魔者，什么叫做微细是魔呢？这前面的讲初分呢，位依无名习气地，即无漏业所起之一生生，即微细魔运，即微细运魔。那么些细分的部分呢，首先讲这个运魔，这运魔呢，就是说了。这个无名习气地，就是习气分，就像前面讲这个，色贪无色贪，慢掉无名，那么这个善恶界、无色界、色界，还有无名，这无名是什么？就是与这个镜像上的无名，那么前面破沙迦耶界呢，是根本性的我所的无名，那比如说我们对于某一个事情啊还不知啊，那也可以说是一种无明，就是不知晓，明的话就知晓的意思，通达的意思。那么随这个根本的慧，泛除三界的贪呢、这个相应的留爱呀、那么这个就无明慧也没有了，那之所以还会有相应的取啊，就不如是了之了，如是了之都不取了，所以上面还有。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无名习气的微细，还有呢 无漏业，就是无相无空运转了，到上面呢都是这个呢烦恼这个断了，这个是清净业了，清净所显呢，智联所现呢，那么这个是无漏业随起之一生生，我们讲一生生呢要到八地菩萨以上才有一生生，所以菩萨一生生呢能够百千万世界了，随转了这个去啊，这个去供养啦，说法啦，听法教化啦等等，一生生，没有这个嘞，空间的这个妨碍，那么这个即微细运魔，这个就是微细的运魔，微细运魔，无明习气地，即微细烦恼魔，就是细的烦恼魔，这是怎么？就是无明习气，就是讲，这个无相无空运转呢，到十地菩萨了，还有没有闷呢？细分里面说，还有习气的这个影响呢，有闷，那到佛呢，完全无闷，完全无闷，那么这些都是细的一个惯性作用，而从发起的这个活跃性活动上来讲呢，已经破除了烦恼了，已经没有这个嘞漏结，但是它有气氛，这有气氛，所以这个的话呢，属于大乘更究竟的要求啊，也要断的啊，所以是微细烦恼魔，微细烦恼魔又是从生活来就是不是烦恼了，不可思议变化生死及微细生死魔。就是八地菩萨以上分段生死没有了，所以是有变异生死，这变异生死就微细变化嘛，这个八地功德再成熟，那到九地功德，九地功德再成熟到十地功德，所以还有地地增上，又增上呢，就是微细变化了啊。那么这个变化是从我们名言上的施舍建立，前面讲过了，如果从圣意上来讲呢，圣意无所得嘛，出第二地究竟空寂嘛，那么是空相应的会来观察了，这个平等一如，那么从功德界限上来讲呢，有殊胜不一样，欲超彼三摩凡能作战之法，即微细天魔。什么叫微细天魔呢？就是说你要超过这个三魔可作战的法，就是超过这些微细的运魔啦、烦恼魔啦，包括本身呢，那么没有超过之前，那还有这些事情，超过以后呢，圆满成佛了，没这些事情了。所以这个相应的影响呢，那就称为微细天魔的意思，微细天魔，降伏微细之魔，是法身功德，故降伏微细之魔与成佛同时也。什么时候降伏之魔呢？这个微细之魔要降伏了，要到成佛才降伏，所以，这个呢，之魔呢，细节的部分呢。还是具体到有这么多的一个嘞解说，这么多的一个内容。